喺呢个时候，大家请你起立，我哋读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至十八节。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作之功吗？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我作使徒的印证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这样分数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难道我没有权柄取信主的姊妹为妻，带来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兄弟并基法一样吗？唯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，难道神所纪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别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当全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全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服养育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身上有这种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请继续起立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多谢你，我们很开心给了生命的礼物，我们自由可以聚集在一起。我们多谢主耶稣你来到地球，给了主耶稣的心，我们知道上十字架为我们的死赦免我们的罪，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和一个关系。分享你的心与我们，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你去到不同的村庄，见到不同的人，你的心都有同情心，你见到人是很无助的时候，主啊，希望有你的心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在温哥华，在本拿比，在古巴，愿我们都有同情的心，给这个心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希望你们你可以教我们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和实行出来，带领我们。我们希望有这个恩赐在我们这里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可以请坐。所以今朝早继续我们的讲道，哥林多前书九章，今天的题目是我拥有我的权利。我们是否曾经想过自己的权利？有没有觉得会为自己的权利而争辩呢？有没有自己的权利被人在家庭上、在教会上、在工作上被尊重呢？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九章，我们会想，为什么保罗要放弃他所有的权利呢？他是不是有问题呢？我们已经习惯了牢记自己的权利，并且是维护他们。在大学的校园，人们甚至鼓励我们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积极发声。一些人权标语在如下：尊严、自由和公义，人人共享。不论工作，不论高矮，我们都应得到正确的对待。站起来争取捍卫你的权利。我们是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的启发，普世的人权是每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。 无关乎你的种族、性别、国籍、群众、语言、宗教或者任何的身份。第一条，人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和权利上一路平等。第三条，人人有权享有生命、自由和人身安全。第十九条，人人有权享有意见和表达的自由。好多的权利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这个年代，我们活在一个被称为表达性的个人主义的时代。什么是呢？这个核心思想就是，你独特的内在自我和感受才是你真正的身份，而你真正的满足就是来自发现和真诚地表达你这个自我。如果你拥抱表达性个人主义，那你就会表达你的自我，拥有你的自主权，以及探索自己的权利，远比你对你的家庭、群体、宗教传统的承担更重要的。你有权做自己才是第一位，你有权按自己的定义的身份被接纳、被肯定、被认可，同时你有权利拒绝不同的观点。因此在这个背景，我们可能会问，保罗到底想说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在一世纪的哥林多人会怎么读这个经文呢？他们大概会看到保罗拒绝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人会看到保罗是拒绝哥林多教会建立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哥林多这样希腊罗马的城市里，富有的庇护人会提供食物、金钱、保护、法律的援助给他的依附者，来换取他们的忠诚、政治支持、军事服务。这个是一个互惠的关系。在现在的世界，这个是例子。富有的捐助者会资助政治候选人，当这个政治候选人当选呢，捐助者就会回来寻求回报。这个就是依附者和庇护者的关系。哥林多人听见保罗这样说，哥林多教会，你不是我的庇护人，我不是你的依附者，他们就会问，为什么不是呢？在第八章，保罗一直讨论祭偶像的食物的问题。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吃祭过偶像的食物，即使这可能成为良心软弱的人的绊脚石。所谓良心软弱的人，就是那些自我认同很脆弱、归属感很不稳定的人。会令到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不知道自己怎样决定什么是正确，什么是不正确。在第九章，保罗并不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，而是以自己的身份作榜样。他提出了17个反问，他以自己来做了榜样，他提出了17个反问，17个，只是强调一个重点，就是他为什么放弃一切的权利。他确实有很多的权利的。保罗首先谈到他使徒的权利，他预期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当然有啦。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 我唔系见过我哋主耶稣咩？你哋唔系我就系主里所作工嘅咩？虽然我对别人说不是使徒，对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在主里，我正是使徒职份嘅印证。保罗嘅问题指出哥林多人早已经知道嘅事。保罗是有属灵的身份，在基督里得到自由，他亦都有属灵的呼召，他是使徒，他被神差遣去传扬基督的福音，为教会奠定神学基础。第三，他亦都有属灵的经历，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，亦都是使徒资格其中一个先决条件。第四，就是属灵的果子。哥林多教会虽然他不是建立所有个会，但他确实是哥林多教会的创立者。你和我都不是使徒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知道自己是基督的身份，我有属灵的呼召。我们曾经在生命中经历着复活的基督，我可以展示侍奉的果子，我忠心奉事支持教会的事工，所以我们有权利。我们有权被尊重，有权被聆听，有权投票，有权在失望时被理解，有权发怒等等。我们有很多的权利。保罗还未完，他继续谈论他的基本人权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三节，我对那些盘问我们人所作的辩立是这样的。在第四至第六节，保罗所提出每一个问题，他预期的答案是当然有。我们岂没有权并靠福音吃喝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岂没有权并带着一位信主的妻子一同往来，如同其余的使徒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？当然有。其他使徒如基法，即是彼得，同埋耶稣的弟兄如雅各，都会带着信主的妻子一同服侍。有人认为这些夫妇就好像一个服侍的团队，因为男性并不能够进入女性的居住的空间，但是信主的妻子就能够自由地牧养教导家庭中的妇女。第六节，难道只有巴拿巴和我没有权并不工作而受供养吗？保罗和巴拿巴是安提亚教会差派的，参与第一次宣教的旅程，但那一次他们没有到达哥林多，但也去巴拿巴去过哥林多，所以当地教会认识巴拿巴。重点是，难道我们要必须亲手劳作为生吗？我们岂没有权利接受供养，好让我们能专心传福音吗？当然有啦，当然有啦。在第七节，保罗举出三个哥林多人熟悉的日常例子。有谁当兵自备军粮呢？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？在当地，士兵、农夫、牧羊人都十分普遍。打仗的士兵不需要自备粮食，农夫都是吃自己葡萄园的果子，牧羊人都享用羊群所产的奶，这些是普世供应的常理，工人应当因劳碌而得报酬，这样有什么含义呢？作为保罗是神军队的兵丁，是神的葡萄园的工人，神羊群的牧人，保罗有权从教会得到供养的，得到基本生活所需的支持。我们基本人权是什么？以下是世界人权宣言第23章，人人不受任何的歧视，有权同工同酬，凡工作的人都有权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，保障本人及家庭有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需要，并在必要时藉其他社会保障方法补足。你可以同你的雇主这样说，我们的牧师，我有这个权利的，就是第23条的世界人权宣言。 这时候哥林多人或许已经在讲：好了，保罗，够了，我明白了。你确实有使徒的权利，亦都有基本的人权，我们都明白了。但保罗都还没讲完，在八至十四节，保罗由基本人权转到第三方面，就是圣经所赐的权利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，律法不是都是这样讲吗？神的话语是神子民在信仰和生活上最高的权威，他的话显明他的性情，揭示他的价值尺度。这个律法怎样讲呢？摩西的律法记着牛在踩谷的时候不可以牢住他的嘴，这个是直接引用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。牛是怎样踩谷的呢？其实会拖动一个沉重像车轮一样的工具，叫做打谷板，连接在中间的木桩上，牛就绕圈行走，用它的蹄压碎谷物，把谷物从稻杆和外壳分离出来，牛就可以用谷物就去吃一些谷物。神的话表达对牛隻福祉的关怀，他们工作时应该可以吃饱。难道神只是关心牛吗？不是说我们吗？因为耕种的应当怀着盼望去耕种，打谷的应该怀着分享收成盼望去打谷。在申命记里说，神表明他关心贫穷人、工人、寡妇、外人，甚至劳作的牲畜。这个经文肯定了所有人的尊严和福祉，甚至是牛隻。神在乎我们怎样对待动物。如果牛可以吃这些谷物，使徒保罗就可以享受更多了。保罗又说：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中间，若从你们收割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这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分享这权柄尚且可以，何况我们呢？其他使徒和传道人好像基法一样，都曾经到过哥林多，在那里接受过哥林多人的供养。既然保罗是第一个在哥林多撒下福音种子的人，他应该更有资格接受他们的支持。保罗都还没完，你们仍未知道，在圣殿作工的人就吃圣殿的供物，在祭坛供职的人就分享祭坛上的祭物吗？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圣殿侍奉的祭司，的确是靠献祭的祭物为生。然后来到整段论述的高潮了，就是第十四节。照样主都是这样吩咐的，传福音的应当靠福音养生，这个是主耶稣亲自的命令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吩咐必须如此。当耶稣差遣门徒去宣教，他就说：你们住哪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哪家去。这个原则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和马太福音第十章再次出现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再次重申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加倍的敬奉为应得的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因为经常说，牛在踩谷的时候不可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他保罗引用了申命记和路加福音，你几乎可以听到哥林多人在度呻吟，够了，我们听够了。可能也许你能体会，他们可能我们像身边的亲朋友，他们准是争论到底，直到我们筋疲力尽地讲好了，我们投降了，你讲得啱了，我们知道了。你们没有笑到，可能就是你们都成日跟你们的亲人和朋友争论到底。无论如何，保罗讲了这么多问题，还 最终强调的重点在第十二节的下半段，十五至十八节。为什么要放弃我们的权利呢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这个权利，倒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。这个就是保罗的动机。即使他各方面都有权利，但他都选择放弃，因为他追随的是更高的目的。这个更高的目的就是绝不以任何方式阻拦耶稣基督的福音前进，他绝不愿意妨碍人信靠基督。保罗在城市里传道，那里充斥着一些巡回的演说者，有人利用他们的口才追求名声和财富，四处游走，从跟随者手中收取大笔的金钱。保罗其实刻意和这些人划清界线，他不愿意任何人误以为他是传福音是为了钱财的。放在今天，我们可能会说，我不想成为一个成功神学的传道人，或是一个扭曲福音操纵奉献者以谋取利益的一个牧者。保罗的决定是以耶稣为根基的，他被基督倒空、舍己、牺牲和榜样深深吸引，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人生。耶稣为世人救恩舍己，保罗也必须为拯救更多人而舍己。为什么耶稣门徒要去爱、要去服侍、要去分享福音？因为耶稣热切去爱，全心去服侍，慷慨去分享。保罗决定出于一颗被福音塑造的心。保罗在八章和十章总结时，他说：你该效法我一样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你和我能否这样说呢？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，不是因为我们完美地活出基督徒的生活，而是我们应该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，就要效法我。保罗在十五至十八节继续谈到自己背景仍是庇护者和依附者的关系，但这些权利我一样都没有用过，我写这话并不是要你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让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保罗宁可死，也不愿接受供养而使传道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依附者的义务。他的夸口就会落了空，他不会成为任何教会的依附者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他传福音是出于一个神圣的催逼，是一个圣洁的责任压在心头如火焚烧。保罗可以同先知阿摩斯的话共鸣：狮子恐叫，谁不惧怕？主耶和华发言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他夸的是主耶稣，他夸的是耶稣并他的十字架，他为拯救世人舍己，他夸的是一个为拯救更多人而自我牺牲的生命，他夸的是神的恩典藉着在哥林多成就的事情。我甘心作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那么我的奖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就 能不花費你們分文，免得我盡福音的權利。如果甘心去作工，就有工價。然而，即使不是出於甘心，這個都是神托付的使命。我只是一個管家。管家的職份原指管理家務。哥林多前書四章，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仆人，為神奧秘事的管家，所求於管家，是要他有忠心。保羅領受的使命來自唯一的庇護者，唯一的主人，他必須順服他的主耶穌基督。至於物質上是否得益，對他來說不重要，因為他的賞賜不是來自人，而是來自主。保羅無常傳福音，即是使人得自由的福音。保羅藉著自己的榜樣向哥林多人說什麼呢？既然傳福音推展正是關鍵時刻，他們怎能堅持自己吃牛排而不放棄呢？如果你不參加廟宇的筵席，你們可能會面臨社會地位下降的風險。你的政治朋友、生意夥伴朋友或者鄰居都會疏遠你，你的社會地位也都會下降。但究竟哪一樣更有價值呢？你的社會地位啊，還是失喪者的得救啊？你的社會地位一定是你弟兄姊妹屬靈的福祉呢？每一次愛都是比自由更重要的。這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？哪樣才是更重要？是我們的社會地位啊？我們在溫哥華的地位啊？本拿比的地位啊？還是弟兄姊妹的屬靈福祉啊？我們更重視是哪一樣東西呢？不單止是這樣，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权利和我们的归属感，我们人生的目的。在所有的对话里面，过度专注在个人权利，实际上会破坏我们的自我认同，会削弱我们的归属感，会削弱主给我们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作为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是蒙召认识耶稣基督里的身份，因为耶稣已经成就的每一个使徒都是确信这是真实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与耶稣联合，这个就是与基督合一带来以下的真理。主已经是成就了一些事，当我们与基督合一，在基督里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被造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我们的生命本有尊严和价值，在西方文明所有的人权理念和根基，这一点是真实的。男女都是平等，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。 第二点，我属于神。第三点，我是神的儿女。第四点，我是神的杰作。神按独特的方式设计了我的个性、恩赐和人生的故事。第五点，我永远蒙神的爱和接纳。我们不用努力做到的这些事，我们是蒙神，永远蒙神的爱和接纳。第六点，我在神里是安全稳妥。第七点，我是基督身体里完整的成员。如果这些事是真实的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会有这个书签，是由经文出来的，会讲述了基督里面的身份，在外面的欢迎的中心都会拿到这个书签。重点是我们不需要竭力去证明自己的，也都不需要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，拼命追求个人自由，不断定义自己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总是挂念自己的权利，我们的灵魂就是贫乏的，我们是没有得到自由。我们这些知道自己基督身份的人，永远清楚自己永远属神，也都是神的子民。这些无价的恩赐使我们无止境的自我定义、自我防卫、归属感释放出来。而既然我们属于神，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得着了永恒的目的，我们已经是被释放出来了。这个是我们现实生活最悲伤的情况，在这里挣扎到定义我们自己，拼命追求个人的自由。因为主已经给了一个基督女的身份，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永远属神，也都是神的子民，同埋有永恒嘅关系啊，与同神，我哋系有俾咗一个目的喺我哋生命入边嘅。以弗所书写到，我哋原是佢工作喺耶稣里造成嘅，为的叫我哋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我哋行嘅。主是有祂的目的在我们那里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可以行到天父想我们所做的目的。你真正的故事是怎样？你会知道主给了什么礼物你，你会明白主的话语，你也知道你生命的目的。神的话这样对我们说，让耶稣成为你唯一的主，效法基督的榜样，为他人的益处而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为神呼召你完成更高的目的而活。无论你是15、25、35或80。